与会的书记、市长们全僵住了，谁也不知道齐全胜要去哪儿。刘冲天冲着齐全胜的背影提醒道：“
哎，全胜同志，这会还没散呢。”
齐全胜像没听见，快走到门口了，似乎记起了自己的身份，回转身对刘冲天道：“冲天同志，这个会你继续主持开吧，我请个假。
头晕，得马上去一下医院。”
刘冲天苦苦一笑：“
好也好。”又婉转地劝道：“老齐，那你也消消气啊。”
齐全胜没再搭理，步履坑坑出了会议室大门，脚步声响得让人心惊。脚步声一点点远去，最后消失得了无踪影，会议室里才响起了叽叽喳喳的议论声。赵芬芳一副小媳妇儿的样子，可怜兮兮地看着刘冲天问：“
刘书记，你看这会……”
刘冲天平淡地说，接着开，又对记录人员交代：“
全胜同志今天是因为身体的原因请假，请记录在案。”
敲了敲桌子，自己先说了起来：“
同志们，今天靖州是个什么情况，大家心里都有数。省委何炳一同志的指示很明确，腐败案要查清，经济工作还不能受影响，所以同志们说话做事就要注意了，没根没据的事都少说一些，千万不要再制造新的矛盾了。”
赵芬芳又要解释：“刘书记，这事儿的过程你清楚，我真不是故意要和齐书记过不去，可你看齐书记今天这态度，连我的解释都不愿意听，也太过分了吧。”
刘冲天摆摆手：“
赵市长，你不要说了，还是谈工作吧。”
这日下午的碰头会在齐全胜缺席的情况下正常开了下去，该定的事也定了，这种情况是过去7年中从没有过的。赵芬芳因此产生了两点感受：其一，齐全胜的权威已经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；其二，刘崇天虽然滑头，却仍在不动声色地向齐全胜步步紧逼，尚无退让的迹象。晚上回到家，无意中在电视上看到齐全胜突然出现在全市计划生育工作会上，靖州新闻做了头条处理，报道说：“
市委书记齐全胜同志今天下午出席了我市计划生育工作会议，代表市委市政府在会上做了重要指示。齐全胜同志指出，计划生育是我国既定的基本国策，因此抓好计划生育工作，各级党委、各级政府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”
丈夫钱出城看到这个报告便说：“看，齐全胜自己站出来辟谣了。”赵芬芳笑道：“
这不也说明他心虚了吗？过去他可不屑于这么干。”
钱出城说：“
不过赵市长，你心里要有数了，你就此失去了齐全胜。”
赵芬芳点点头：“
是的，但我赢得了刘冲天，再次向刘冲天表明了我的立场。”
10天过去了，杨洪志从肉体到精神全被王六顺讨债集团公司的人摧垮了。葛经理虽然把杨洪志看作是朋友，讨债的全套程序一点没少走，只靠上了，老虎凳坐了，非自由体操，金鸡独立，长夜难眠，望穿秋水也都来了一遍，各种滋味极不受用，罄竹难书。一套程序完整的走下来，杨洪志两个大拇指肿得像小猪蹄，小腿变得比大腿还粗，两只眼红得如灯笼一般，全身浮肿，却又见不到任何硬伤，愣是体现了讨债公司的文明程度。再说人家葛经理又交定了他这个朋友，更是在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额外照顾，矿泉水从10块一瓶降到8块一瓶，盒饭从30元一份降到了20元一份，据葛经理和讨债公司的同志们说，几乎没什么利润了。这让杨洪志感慨万端。 葛经理太大公无私了，对债主极其负责，这样的朋友也实在是太难得了。在目前市场经济的情况下，那么多党和政府的干部都被糖衣炮弹打中了，人家一个私营讨债公司的业务经理竟这么讲原则，拒腐蚀永不沾，简直是奇迹了。杨洪志挺后悔的想，早知道这么一个奇迹般的讨债公司存在，他又何必非要卷到田建案子中去呢？把蓝天科技欠他的800万债权债务委托给葛经理这帮朋友处理不就完了吗？哪会惹这么大的麻烦？这个道理明白后，杨洪志就和葛经理真诚合作了。当初的借据改了，不是半年利息 10% 了，是月息 10%， 98万的账全认了，让怎么写就怎么写，让写几封就写几封。怕葛经理看不起他的屈服和让步，还很正经地向葛经理做了一番解释。他这绝不是被全套程序压服了，而是被葛经理的人格精神和原则性感动的，是真心要交葛经理这个朋友来。嘴上说着感动，心里却耍着花招。杨洪志一再要老婆去找吉老板借钱来省城赎人，吉老板当然是靖州公安局副局长兼刑警支队队长吉向东了。老婆应该明白，奇怪的是先后发出去的六封信都没起作用，老婆就是不带钱来赎人，吉向东副局长那里也没有任何动静。这日终于有动静，葛经理说到底和吉老板联系上了，吉老板和他老婆已经带了98万现金，下午3点到顾老板的华新公司赎人。葛经理让杨洪志做好回家的准备，还恋恋不舍地给了杨洪志一张名片，说是以后常联系。杨洪志激动地搂着葛经理嚎啕大哭了一场，抹着鼻涕眼泪想，葛胖子，这回你算做到头了，下面得到靖州走走法律程序了，你不徇私我也不能徇私呢，该派你们这帮朋友多少年就是多少年，眼下正在打黑呢。当日下午4点葛经理回来了，是独自一人回来的，带去了两个马仔没了踪影。杨洪志本能地感觉到不对头，揣摩白局长可能行动了，只怕行动不太成功，如果成功，葛经理身后必得跟着吉局长和警察，便悬着心问葛经理，这钱拿到了吗？葛经理阴沉着脸，
杨老板，你还好意思问我？你他妈的够朋友吗？你心中说的吉老板是什么人啊？啊，是不是靖州公安局的？幸亏我临时改变了交钱地点，自己也没露面，否则不但我完了，连华新顾老板也完了，我们都得进局子，更重要的是坏了我们集团公司的声誉。
杨洪志心里凉透了，声辩道，
葛经理，这是误会，肯定是误会。
葛经理黑着脸，没误会，我那两个兄弟是被公安局抓走的，靖州来的警车。
杨洪志仍徒劳地解释，
他们可能是犯了别的什么事儿。
葛经理不愿再和杨洪志啰嗦了，手一挥对手下马仔道，
再走一遍程序吧。
杨洪志扑通跪下，
葛经理，我混蛋，我不是东西，是我不够朋友。
葛经理看着杨洪志，简直是痛心疾首。
杨老板，你还好意思说什么朋友？你这是出卖朋友，这是忘恩负义，狗屎不如。先把招呼打在头里头，我们集团有规定，凡因公入狱者一律算出长差，一人一年工资、奖金、出差费按20000计。我这俩兄弟这次进去估计得判个5年以上，我现在先和你按5年结算，每人每年20000，两人5年就是20万，这笔钱得你出。
杨洪志连连应道，
好好，葛经理，
这20万我认，我全认。
葛经理哼了一声，脸上这才有了点笑意。
哼，这还有点朋友的样子。递过纸笔，写欠条吧。我说你写，别再做什么对不起朋友的事了。
想了想，说了些。
因本人酒后驾车，撞坏王六顺讨债公司省城业务部奔驰轿车一辆，自愿认赔人民币20万元整，一次性了结。
杨红纸老老实实写了，签上名，将欠条递给了葛经理。葛经理看了看欠条，
杨老板不是朋友，我对你绝不会这么客气，知道吗？这两个兄弟的出差费，我是按公司规定的最低标准收的，换了别人，起码收你40万。
把欠条收起来，
别拿那个吉老板骗我们了，再给你老婆写封信吧，不是98万了，是118万。
杨红志哭丧着脸又写了起来。
华鼎我爱，花招千万别玩了，这帮朋友对我一直不错，也算热情招待了。接信后即去蓝天科技股份公司要钱，他们欠我800万建筑工程款，必须先还一部分，不给钱你就赖在他们办公室不要走，相信你有能力克服困难，对付这些混账无赖。
什么叫度日如年，齐小燕总算知道。进了小天山深处金启明的私人山庄，就像进了密封的保险箱，安全倒是安全，外面的情况却一点也不知道。吉向东每次过来看他，都说父亲没事，仍正常主持靖州市委的工作。吉小燕疑疑惑惑，不太相信，担心吉向东会骗他。直到昨天在电视上看到父亲出席全市计划生育工作会议，在会上做重要指示，一颗悬着的心才彻底放下了。电视画面显示，父亲行为举止几乎没有什么变化，依然是一副不怒自威的样子，文件上的套话说得滴水不漏。这是靖州新闻联播的头条新闻，长达2分10几秒。纪小燕的心情好了些，当晚睡得很踏实，甚至有了主动出山说清楚的念头。只要父亲不倒台，谁又能拿他怎么样呢？该办的事儿，谁会不给他办？白可树是白可树，他是他，他又没有到澳门赌过输过。从蓝天科技划到香港的资金并不是赌资，而是投资。白可树把这几千万弄去赌博，与他何干？他过去一直不知道，直到去世纪委谈话时都不知道，还是进了山以后从金启明和吉向东嘴里陆续听说的。金启明和吉向东述说这些事实时，均是震惊不已的样子，叹息白可树胆大包天，不但毁了自己，也把靖州的局面破坏了，把一帮弟兄坑死了。姬小燕也气得要死，骂骂咧咧地说，可不是嘛，白可树也坑了他，坑了父亲呢。谁不知道白可树是他父亲的亲信红人，父亲如果因为他倒了台，他在靖州拥有的一切就全完了。更可气的是，白可树在澳门输掉了2000多万，闯了这么大的祸以后还敢继续骗他，怂恿他去找赵芬芳市长，先把聘任经理田健抓了起来。他当时也真是太傻了，被爱情冲昏了头脑，竟没看出这其中的名堂，竟对白可树言听计从。现在的情况证明，白可树是偷鸡不成蚀把米了，原想成了田健堵住自己的漏洞，不料反把一堵危墙推倒了，砸到了他自己不说，也连累了包括父亲母亲在内的一大批人。像母亲和林一达，完全是被白可树的问题牵扯进去的。母亲清清白白，从不愿给父亲找麻烦，就是在退休后跟白可树出了2次国。林一达更荒唐，被双规的起因竟是拖走的那几十台饮水机，让自己老婆卖了1万多块钱， 简直像个笑话。然而，恨虽恨，十年来缠绵的爱也难以忘却，毕竟是自己真心爱过的男人，毕竟是这个男人造就了今天的他。在市团委时，他是团委书记，他是轻工部干事。在新围区委时，他是区委书记，他是办公室主任。这十年中，他人生和仕途中的任何重要一步和父亲关系不大，却都和白可树、赵芬芳有关。白可树、赵芬芳受到父亲的重用，他也顺理成章地受到了白可树的倚重和赵芬芳的信赖。有一段时间，朋友圈子里都说白可树这副市长是替他当的，有些朋友开玩笑称他齐市长。这话不知怎么就传到父亲耳朵里，父亲发了大脾气，吓得母亲都不敢劝。去蓝天集团任职，就是在父亲发了大脾气以后没多久，也是白可树私下安排的。白可树为他也挨了父亲的一顿凶恶的臭骂，父亲骂白可树就像骂儿子，白可树吓得大气儿不敢喘。原说安排他进市政府做副秘书长的事儿，人前背后再也不敢提了，反劝他去蓝天集团做党委副书记。白可树分析说，如今是经济时代，抓一个经济制高点并没有坏处。蓝天集团是搞汽车制造的国有大型企业，要整体改制，正走一条上坡路，将来必然是靖州乃至全省汽车制造企业的龙头老大，值得大干一番。他虽说心里不太情愿，也只好去了。那当蓝天集团也真是欣欣向荣，蓝天科技上市后股价一直居高不下，年年几亿的配股款存入银行。白可树是抓工业的副市长，带着他一年几次往境外跑，谋求蓝天集团在美国、香港整体上市，大规模的发行 N 股和 H 股。去的第一年是集团党委副书记，第二年做了党委书记兼副董事长，第三年就党政一肩挑了，董事长、总经理、党委书记全是他。也就是从那时候起，蓝天集团成了白可树的钱袋子。白可树一张白条，一千字就能几万、几十万的拿钱。这些钱也不是白可树一人花的，有些确实是办事时用掉了，有些则变成了他和白可树一次次国外豪华旅游的豪华享受。父亲不知内情，还大夸了他一番，说这就对了嘛，年纪轻轻一定要脚踏实地的一步步来，不要想一步登天做什么齐市长，就是要扎到基层干实事，为靖州经济发展做贡献，这样人家才能服你。父亲仍然挺在那里，没有倒下，真是不幸中的万幸。一切也许还有可为，白可树不去想了，他这么胆大包天，就该为自己胆大包天的行为承担后果。戚小燕估计白可树怕是难逃一死了，这个天生的赌徒此次再无公款可输，只能输掉自己的性命了。天哪，这是一条多么让人销魂的性命啊，那么温情脉脉，又是那么充满活力。它带给他的记忆也许会伴随着他生命的全部过程直到终结。香港半岛酒店那些疯狂而激情的夜晚，维多利亚湾和港岛的灯火，夏威夷海滩上的浪花和海风，维也纳的音乐会，巴黎红磨坊的艳舞，泪水禁不住落了下来，打湿了齐小燕的衣衫。也就在这天下午，金启明在公安局副局长吉向东的陪同下来看他了。金启明一脸沉重，向齐小燕通报情况说，白可树已被批捕，虽然还没最后放弃，但根据情况看，估计是救不下来了。齐书记也很被动，犯了糊涂，自说自话跑到北京去找陈百川，闹出一个逃跑风波。市长赵芬芳公开卖身投靠，和刘冲天沆瀣一气，要把齐书记置于死地。金启明忧心忡忡地判断说，如果 情况进一步恶化，齐书记被双规也只是时间的问题了。姬小燕有点不太相信，
怎么搞得这么严重？我昨晚还在电视上看到我父亲了。
金启明点点头，我也看到了，齐书记在计划生育工作会上讲话，是不是？但是小燕，你注意到没有，参加计划生育工作会的市委领导可就齐书记一人，其他常委一个没有。其他常委在哪儿？我让人了解了一下，全在市委开常委扩大会，专题研究反腐倡廉。齐小燕痴痴地看着金启明，
金总，你告诉我这些是什么意思？是不是要我出国？
金启明摇摇头，目前还没到这一步，我和朋友们仍在努力做工作，我们金字塔集团准备拿出一笔巨款摆平这件事，如果摆不平你就得走了，因为你和白可书的关系太直接了。昨天香港澳门那边已经有消息过来了，他们的人扑过去了，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啊。说这话时，金启明不像个企业家，倒像个正指挥一场生死决战的将军。